百，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刚才那我有讲到的恩赐，其实很惭愧，不是有讲到的恩赐啊，就是恐惧战惊的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是要分享弥迦书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坐席的神，主啊，就在每天的繁忙当中，就在今天，开着车急急忙忙的往教会赶的路上，虽然孩子在后面哭，但是主啊，我知道我应该赞美你。虽然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PowerPoint 突然断掉的时候，主啊，在我心里都有个声音告诉我应该赞美你。主啊，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应当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今天的聚会，求你来带领，求你来看顾。我们为着所有的会众来向你感恩，也求你来怜悯，愿你自己的话语可以滋润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听到的人和讲的人都得益处。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好像要跟人打官司，要打一场官司。神是原告，谁是被告？以色列人是被告。那证人是谁？找在这个地上找不到一个证人，因为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好的，是不是？所以只有找天地为证，就是天地为证。所以是这个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修辞的说法，代表着恒久不变的天地，神的创造。他要争辩什么呢？他要争辩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离弃他，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毫无缘故、没有原因的去背弃他。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结构跟其他先知书，并且在弥迦书前面的段落的结构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有点特殊的地方。其他的先知书一般都是先是指出这个罪名啊，他的罪行，然后呢宣布审判，然后呢带来安慰的预言指向基督。我们看到这一节，他好像只有宣布他们的罪，就是罪行，指责他们的罪行，但是没有审判。没有提到审判，反而像是不像是一个在告状的样子。你看他用的词语，第三节他用的词语是我的百姓啊，不像是在指责，倒像是在规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神好像是希望并不是说指出他们的罪行，然后定了他们罪，然后给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将会接受什么样的审判。他倒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呼唤一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弥迦时代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弥迦是什么时候的先知。他是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时候的先知， 这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很突出的，就是亚哈斯。可能大家都会说，哦，是西西家。我听到有人说西西家，因为西家 是比较少有的比较好的王，是不是？他的事迹很多。但是我今天不想提西西家，我就想提亚哈斯。他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恶王。你看前面是约坦，后面是西西家，他们两约坦和西西家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是我们看到突然跑出中间这么跑出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恶的王。我们圣经当中有三段的部分用大量的我想为什么圣经用这么大的篇幅去描述，而且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去描述这个王。我看到的是一个 很可惜的事情啊，就是在这几段的描述当中没有找到任何一点说这个人有可取的地方，这是很可惜的一点。在圣经当中记载下来流传千史，不是你有可取的地方，而是毫无可取之处。所以那提到当时的历史呢，就是我想西西家是在这个就是亚哈斯这个，他经历了亚哈斯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因为他在亚哈斯在中间嘛。那么这段历史是以色列和犹大史上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时期。是什么危机啊？就是他们在面临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兴起。兴起之后他们就开始，亚述帝国就开始吞并周围的小国。那周围的小国家呢看到了这个危机了，所以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要联盟起来，两个人联盟起来可以力量强大一点嘛，可以对抗亚述。然后他们觉得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大，所以呢他们去找亚哈斯要和他同盟。亚哈斯很奇怪的，他坚决不和他们同盟，他去找亚述。亚哈斯很奇怪，他不跟他同盟。所以犹大就是以色列王和这个亚兰王就商量好了，要攻打犹大，目的是为了要灭掉亚哈斯，然后呢扶持起来一个傀儡政权，可以和他们一起来对抗亚述。所以当时犹大面临的是腹背受敌的这么一个危机。然后以赛亚书七章二节有这么一段对当时犹大从王到百姓的心理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听一下哈。就是以赛亚书七章二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这很细致的描写啊，心都跳动，好像风吹动树叶那样哗啦哗啦的。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兴奋和激动吗？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平安的雀跃吗？不是哈，我们看到整个犹大从王到民的心里是充满着恐慌，充满着惧怕的。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来临的攻击，各种的压力迫使他们是在一种夹缝当中要求生存。其实我们今天的世代和当时的犹大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啊。大家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在加拿大，很平安的地方啊，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温哥华，一切都很好啊，危机离我们很远的。真的吗？可能你要被幻象欺骗了啊，就不用说什么自然的灾害，我们加拿大我们温哥华是在地震带啊，就不要说这个。那现在的什么恐怖袭击已经不是新闻了，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常常在新闻里提到国家和国家之间要展开和平对话，要展开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纵观历史上有几次的和谈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谈啊，没有基本的信任，不可能有和解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格局呢，带来了局势的紧张， 格局的改变带来的局势紧张，世界大战几乎是一触即发的。仅是俄罗斯拥有的核武器，就可以在三分钟之内毁灭整个地球。我们看到现在的和平安逸，其实和主受难前和门徒在克西马林园暂时的安宁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弥漫着各样的危机。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关注环境的安全、食品的安全、药品的安全。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更可笑的是，我们还要关心毒品安全。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应该关心的是什么？人品安全。我们基督徒今天要面临末世的危机，比之前的世代更加的严峻。西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的两个世纪，好几个西方的国家本来有很多的基督徒，教会的影响力也很大，曾经派出大量的宣教士，但是现在不少西欧的国家读信圣经的基督徒不到1%，这是做过社会调查的。曾经是近代基督教的摇篮，现在已经沦为属灵的荒漠，变为被宣教的对象。曾经建设的宏伟的大教堂，现在已经变成游览的圣地。基督教在那里基本上是被极度的边缘化。大家听到这个词哈，可能不陌生，基督教被边缘化，在我们北美也是一样的。教会对国家、对社会不再有影响力。英国曾经是最大的，是宣教的大本营。40年代的时候，有60%以上的是基督徒，如今虔诚的信徒大概只有3%，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北美也是一样的，基督徒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但是是不是因为人对信仰的追求少了呢？不是，其他的宗教是有增长的。从大麻合法化到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们能看出今天真的是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了。安逸的环境带给我们的不是信心的温床，而是使我们心灵麻木，慢性毒药。我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对世界的各种诱惑慢慢的失去了警觉，特别是现在所谓科技发达的时候，表面上带给人的是高品质的生活，其实背后实质是用一切可能来耗尽你的生命。从早期的收音机、电视到现在的电脑、网络媒体啊，最可怕的是智能手机，我也有。我相信我要说大家有没有没有智能手机的，我估计在座的不会有人举手。哦，真的有没有智能手机的？啊，感谢主，神真的祝福你。所以基督徒本来应有单纯的生活，在各种属世追求的渗透下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被各种的忙碌占据，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你们每天的生活是被各种的忙碌占据，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像打仗一样，啊，今天也是。有一个社会调查哈，针对被现代科技影响最深的一代，那就是90后、00后了。我们中间有90后、00后，应该有90后，我不知道有没有00后，有啊，有00后，看这个是不是真的哈。发现他们的朋友圈是最朋友是最多的，因为有这个有各种的媒社交网络，这个朋友圈，所以是朋友是以万来计算的啊，数以万计的粉丝和朋友圈。社交范围是最广的人群，这群人，那么他们的范围是什么？全球的范围，全球的社交哈。但是这一代却是最有孤独感的一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在座90后或00后，你们有没有同感啊？就是他们的大部分生活可以在屏幕后面虚拟的完成，然后缺失的是真实有深度的交流。不知道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谎言下，我们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境地？结局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启示录在责备萨迪和老底嘉的教会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要写信给 萨迪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我们现在末世基督徒、末世教会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光景。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你生命当中的危机哈。我们现在我们在温哥华这些生活比较富足的人我们可以穿着华丽的来到教会来聚会来听到，享受平静，享受安稳，可能感受不到什么样的逼迫。而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今天政府突然派一堆警察来要关闭我们的教堂，将我们从里面赶出去，或是突然有一个恐怖袭击者冲进来拿着枪对着你或者是你的家人让你亵渎你的神，这个时候你会是一个怎样的反应？你会有平安的确据吗？还是说你会像犹大王亚哈斯和他的臣民一样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我情愿这些事情未到以先，神先来清洁我们里面的污秽。或许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可以悔改，靠着我们的神得救。而当时的亚哈斯和他的臣民，他们要得救的依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才能有出路，才能应对悄然而来的危机呢？那我们看到神在四到第五节的时候叫以色列民追念他，追念什么呢？追念他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从埃及出埃及到应许之地的历史。埃及是以色列为奴之地，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被欺压的，整日做苦工才能存活的。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带他们去应许之地。我相信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姊妹应该了解这段历史哈。埃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样，他绝对不会放弃欺压和奴役，但是大能的神却是胜过了埃及，行了十个神迹，以至于埃及从国王到百姓通国送金银和补给求以色列人离开。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之后，法老他还是不肯放弃，想要在红海之前杀尽以色列人，但是神又一次的叫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让红海分开，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并将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兵马全部淹灭在水中。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神从天上降马拿喂养他们，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破一双。那摩押王巴勒害怕被以色列人所灭掉，所以花重金请了一位先知巴兰。这个巴兰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所以呢花重金请他咒诅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应该是理所，他行出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又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还就是让这个贪财的先知去到巴兰所要他咒诅以色列人的地方，但是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必须按照神的话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三次的咒诅变成三次的祝福。为什么？因为 在神的眼里，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是他拣选的民。那从十亭到吉甲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读过约书亚记的是知道，他们前面挡着约旦河，约旦河的那面就是迦南，他们要过约旦河怎么办？没有人能过去。那神断了那个水，使水停住，以色列人又一次的走干地过了河，在吉甲那边重新与神立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旷野的所生的人，他们是没有行过割礼的，所以神重新让他们在吉甲的时候重新行割礼，这些人所以重申这个约定。这个约定代表什么？这个约定代表着以色列人的身份，就是神的选民的身份。所以神的这番控诉，我们看到实在不像是在指责，倒像是在挽回，希望以色列人重新认识自己与神原来的关系，这个关系才真正决定他们的命运。以色列人若活在这个关系当中，便可以存活，并且不只是存活而已，一定会兴旺，就好像他们在埃及在旷野从十亭到吉甲的兴旺一样，没有可以胜过他们的，因为神要因着他的公义和信实，在他的选民面前显出他的荣耀。我们看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神的这片苦心啊？我们看六到七节是以色列民的回应，听上去好像很关心献祭的标准，但是实际上像是做买卖的人讨价还价。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这段话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这不像是在敬拜至高的神，倒像是在拜偶像。表面上听上去很虔诚，实质不过是偶像交易罢了。他们认为耶和华和迦南异教的神是一样的，无非是喜欢祭物的，所以给的多，换取的祝福也多。一岁的牛犊很昂贵的，一岁的牛犊是在亚伦接受圣职的时候献的。那一岁的牛犊不行，那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总够了吧？这样还不够，难道你要我献我的长子，把我的亲生儿子烧给你吗？到底要什么才肯祝福我们，帮我们打败敌人，还要神开一个价格，是不是？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亚哈斯将他的儿子在新嫩子谷烧了，献给异教的神，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的信仰很容易被这种人本主义的侵蚀而掉进偶像崇拜的陷阱当中。比如说金钱奉献越多的，在教会里头好像就趾高气昂了，那牧者都要让他三分，教会单单追求人数的增长，而不注重信徒生命的更新和成长。教会的人数和教堂的规模成为了兴旺的标准，各种的聚会活动以迎合人的需要为重，避免谈罪和审判，以免引起反感。虽然借用圣经中的话来开导人，用圣经中的方法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但是呢，不提神本身。甚至有些教会干脆直接转型，就成为慈善机构了。福音的信息只讲神的爱和宽恕，一味的容纳接受，甚至连基本的真理也都放弃了，教会失去了应有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表面的兴旺，外面的敬虔，里面实质是很软弱，有败坏，有苦毒、污秽和纷争。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也是疏离的，信徒带着有的时候是带着消费的心理来到教会，像逛商场一样的去衡量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讲的信息是不是让我心里很舒服？这个教会的聚会的环境好不好？ 这里有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社会地位相当的人，我们可以一同聚集。那么当觉得这家不适合的时候，就会再去另外一家。所以有一些信徒，我们看到是在教会当中游走的，是属于游牧民族，不能委身于教会，就更不用谈服事。久而久之，所谓的基督徒在安逸享乐当中如温水中的青蛙，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世界掳走了，信仰只是成为外表仪文上的行为。比如说很多我们常常说星期天的基督徒，或是根本就不再去教会，我老板自称他是基督徒，他说他也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没有去过几次教会。他说他唯一去过那么一次教会，是因为他结婚要去教会，后来离了婚之后也更不会去了。我经常跟他传福音，也经常跟他辩论，我说现在是末世了，他也相信现在是末世了，但是我说你要悔改，要归向神。他说你相信神的存在，我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很可怕的，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他说他向对外会说他也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热心当中传福音，有的时候也会传错福音。我自己也办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到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开头，某种角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很多人带着缺乏，带着需要，带着伤害，来到教会寻求安慰和希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信主的。我记得我也是误导过一些人，比如说哎呀，你来教会吧，你相信他，相信什么？相信了你就有工作了，或者是你来吧，你相信了，你看那个某某弟兄相信了，你看他的学校 offer 就下来了，你看他一信了，他孩子就有了，这些都是，这会不会吸引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入教？会的，但是多半造成的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生命不能改变，和真神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信徒在信心上没有成长，因为信仰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为了满足世界，不是神的心意。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追念那段历史？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到底神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混得还不错，我这个人信了神比较有面子？我原来曾经是这么想的。我在跟团契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学生团契那会在国内，我觉得这些人教会的人都很好，我觉得我也是个好人，我也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后来信了之后发现我是个坏人。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都可以背出来的。我们知道神的爱是白白赐给我们，救恩是不收费的，这些都是没有错。但是呢，是不是这个白白的救恩是可以我们随便来挥霍的呢？神是不是因为库存太多了要低价清仓呢？神到底要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特别喜欢这一段话，很感恩，就是也是很奇妙。景生弟兄在跟我说这个，讲在这个星期需要有人分享的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这段经文，但是就接受了。后来一看是这段经文，哇，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我最喜欢的经文。然后我们神给我们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他说 他已经只是我们何为善，他首先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世人呢、啊，这个称呼跟之前的那个我的百姓是不一样的称呼了。这个称呼是把以色列人和一切不信的人放在一样的位置，就是世人了。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我们现在的世人也好，当时的世界也好，一样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我们没有善恶的标准了。所以神先告诉我们何为善，然后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相信神让他们追念这样的一个之前最重要的这段历史，让以色列人追念这段历史，是有他特别的用心。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在每逢过年过节重大节气的时候都要传唱的，都要歌颂的。但是这些传唱歌颂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仪式性，不再是有生命的联系了。为什么没有生命联系？请问这段经历是什么时候的经历啊？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的经历，对不对？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那个经历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它是直接的经历，它是直接跟神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当这些人经历40年旷野的玛拿，经历了一双鞋子都没有破，经历了过红海、过约旦河，在吉甲、耶利哥城，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的经历可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一个证明他和神之间，他们和神之间关系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经历是一手的经历，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不是二手的经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停留在一个二手的经历当中，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是只是听到的基督徒。当你听到的时候，当你感悟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到。你听的时候也可以很感动，你在查究的时候你也可以明白，但是不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和神有直接的经历的。听到不行道，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有很严重的脱节，就是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来到这里听到，我们可以听得特别开心，一身大汗，好像洗了一个澡一样，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老我又出来了。我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太太知道，她坐在后面，我一开车我的老我就出来了。我一开车的时候，只要是比如说我正在开，前面的人没有及时的打左转弯灯，但是突然左转弯停下来的时候，哎呀，我的那个火就上来了，我就得开始，我还不用中文，我还用英文。我太太知道，开车的时候我用英文去咒住别人。这就是一个老我。神说你要行公义。什么是行公义？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是没有公义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经文啊。他说这个，恶人的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疏离的。因为什么？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就更不用谈怜悯。他说的这里面非义之财，可恶的小升斗，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座的很难想到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可能，我们不是做生意的，里面讲到做生意的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试探啊，我不是做生意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你也会遇到这样的试探。论断的时候，你就是不公义的。当你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落入了不公义，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可恶的小升斗。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还是谈开车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出租车，大家知道出租车开得很，我说他们像开车像老鼠一样在这里钻来钻去的。所以我对出租车的司机的印象从来都是不好的。但神有一次给了我一个功课，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功课。我一直认为出租车司机就是他们就是开车就是很讨厌的。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是那样的。然后有一次我的车就坏在路上。我们一家人就在那个车里头，前面是高速公路，后面是就大车呼呼的过，很危险。然后我们就打电话，我想叫一个出租车把他们送回家，我在等着拖车过来。后来出租车过来把我们的家人送回了家之后，这个出租车司机专门绕回来看我有没有被拖车拖走，然后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他等着，他在那里陪着我，真的是很感恩。他帮我检查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他因为这样的时间，他会损失很多的生意，他会损失当时的可能赚钱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他选择对一个毫不认识的人伸出一个援助的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没有谈论太多信仰的问题，因为当时车坏了很着急。但是从此我再看见出租车在我前面拐来拐去的时候，我就说神祝福他，神祝福他。真的不光是出租车，我现在有的时候当看到有人叉车着急走的时候，我说求神原谅，也许他有什么急事。所以行公义是这样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家里需要修院墙，所以呢我们需要找人来报价。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公司都是比较便宜的，也很有能力，也很肯干，所以就找了中国的公司过来报价。但是中国人的公司呢是很知道变通的，是不是？所以他们过来的时候给我报了一个价格，说他问我一句话，你付现金还是付支票啊？我一听现金或支票，我当时就有反应，我就知道哦，现金是可以逃税的，支票是不能逃税的。所以我说，我就再问他，你希望要现金还是要支票？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声音，那是正好在看这段经文，在准备一些经文一些资料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在提醒我，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后来我马上跟他说，哦，我们反正是要按规定来，不管我付现金还是付支票，反正我们要按规定来。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无时无刻不会遇到这样的试探 会遇到这样的软弱的，你会的，因为你在行公义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失去，真的真实的失去，在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说，你可能会吃亏。什么叫吃亏啊？就是你啊，这个公司跟我说的话很有意思哈，就是他说这个付现金付支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要付现金呢你就少付一点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衡量是不是啊，所以你想想哦，少付多少钱大概可以在黑五的时候买一个75寸的电视，哎，哇这么多钱，我要衡量一下。那个时候你的小升斗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你不公义的砝码就在你的兜里了。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我们要胜过这一切。我们知道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会缺乏的时候，神在他里面他的恩典足够你用的，而且他的恩典是上尖下流的倒给你，他不会吝啬一点不给你的。好怜悯，我们看到好怜悯，他里面提到这个好字，他不是一个行为上的去被动的去做，他不是一个好像神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得不去做，不是，它是好，是发自内心的，从自然产生的，它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怜悯，因为相信神，因为依靠他丰富的供应，所以他可以怜悯，怜悯什么？扶助软弱的，供应缺乏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去行的。我们不要去看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奉献的时候，特别是在北美哈，我们知道奉献是有收据的哈，收据是可以退税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的时候奉献，我想我要看一看他有没有可以给你提供退税收据的可能。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不就损失了吗？这样的心理是不对的。奉献是要发自内心对神的感恩，不是要计算的，不是要衡量的，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好像说啊，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我给你，你才会大大的祝福。不是，奉献是操练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个感恩。如果你的奉献是出于不情愿的时候，神不会悦纳你的奉献。侍奉也是一样，当你侍奉的时候，你只注重事物，只注重事情本身的时候，你会觉得疲累。为什么？你没有力量，你是从人来的力量，你做久了之后你就会疲惫了。但是从人，从神那里求力量的时候，你会不会计较这个事物的多少，你只会从心里谦卑感恩的去侍奉。那与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哇，这句话就更宝贵了。神让以色列人追忆当时这样的一个历史，目的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你要跟我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和我同行的关系，这个同行的关系是每天进行的，不是只是在祭祀的时候才有的一个关系，不是只是外面名义上的神的选民，而是真正意义上从你生命当中可以流露出来的神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的关系，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忙碌的时候，被各种诱惑牵引的时候，我们眼前被很多的事情占据，我今天要做这个，我早上的时间表从早到晚排得紧紧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一个空档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填上，放上一件事情要把它填满，来把我们的生命占据住。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忽略我们最应该去关心的这个关系。就拿我自己的生命来说的话，每天的忙碌，大家知道我现在三个孩子更忙了，晚上有的时候觉都睡不了，所以我你知道吗，忽略的时候是从你最亲近的这个关系开始，从来不是从你最不亲近的关系开始。所以我跟李佳，我们说我们基本上是同事的关系现在，对啊，同事的关系，以前晚上说 good night， 现在晚上说 good luck。 所以还有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因为工作的忙，我说我们会把孩子的事情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特别是我的小女儿，她经常总是缠着我，她很喜欢游泳， 她很多时候就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游泳，我说哎呀其实忙改天吧，哎，第二天又问我什么时候去游泳，我说哎呀今天真的很忙，改天吧改天。后来第三天她直接就问我爸爸今天是改天吗，所以很有意思的，这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而且我们最很巧的是，我们可以不会误掉一个 deadline， 不会误掉一个会议，我们会误掉和他们相处和他们建立感情的很宝贵的时间。和神也是一样的，神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和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当我们看不见的神的时候，我们最先选择忽略是谁啊？就是神。其实神才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其实神才是那个真正愿意和我们花时间和我们有生命连接的这样的一位天父。即便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知道吗，神也是不他虽然他责罚我们，但是他从来不会说把我们一棒子打死。我们的神是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的。我在这里想特别想到了那个路加福音当中提到这个浪子的故事。其实路加福音当中我们一谈到浪子，就说以前我都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中心不在于这个浪子，他还再去回去读的话，你会读到这个故事的中心不是浪子，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浪子和一个很心痛的父亲。第一个浪子他真的是吞了所有的财产，他有的要了然后走了，然后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不是想哦，我要回去我父亲那里我父亲还会疼我，他说我回去做什么，就是做个仆人，给我的父亲就打工给他做仆人也比在这里强。他是回头，他想的是没有去体会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他想我现在这里变成这个样子，我父亲是很慈爱的，我回去在他家里做个佣人也行，不做儿子了，做佣人。那在家里的那个浪子呢，他也不体会这个父亲，他看着父亲对这个回头的儿子这样的款待的时候，他的这个浪子的心就出来了。他说我与你在一起那么长久，你都没有给我宰过一头牛让我吃，让我和我的朋友吃喝快乐，你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回来以后你就这个样子。啊，这个父亲他真的是他的爱心，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孩子的爱，他就是那样，他愿意这两个孩子都明白他为父的心，都明白他为父的心是完完全全摆上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天父，他让以色列人追念这样一段历史，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你回来，回到我里面， 享受在我里面的平安，享受在我里面的供应。你不用担心有怎样的攻击，有怎样的危险，因为有我的同在，这一切的危险，这一切的攻击只会变成荣耀的彰显。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面临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危险。我们可能不是说身体上的、生命上的危险，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很多的攻击。我们不要再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再做只是名义上的。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不再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做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求你使我们听了你的呼召之后，我们可以回头追念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主啊，我们不要再只是停留在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感动，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二手的经历上面。主啊，我们要和你有真实生命的连结，不是只是在星期天的，不是只是在崇拜的时候。主啊，求你在我们每天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的感恩恳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